民数记第三十五章，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
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收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可以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一千肘，
另外东量二千肘，南量二千肘，西量二千肘，北量二千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
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四十八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
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中，要把那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给，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
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
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
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
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被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不杀人的，不杀人的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
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
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不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
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
会众就要照章比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
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人，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
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
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
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要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虽流他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上一章 就是民数记34章讲到这些支派，以色列的支派在分产业，但在分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提到利未支派，所以35章呢就提到有关利未支派的这些事情，跟产业有关的事情。我们知道利未支派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在迦南地是没有产业的，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他就从神的意思就是说，从这12个支派已经分好的地里面呢要规划出一些城来给他们居住，其中总共有48座城，48座城里面有6座陶城，所以35章很注重这个陶城，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要来注意他们有关于陶城这件事情，到底陶城在圣经里面，在神的思想里面代表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这一章要特别注重的。但是在讲到这些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把35章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章，然后我们再来解释。一开始他说耶和华在摩押平原就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就小于摩西说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所以要在他们已经分的这些土地上面呢要选出一些城来可以给利未人他们牧羊牛羊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那这城要怎么算起呢，他就要从就第10节，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这个城根就是说从城墙开始，因为从前的城都有城门跟城墙，那除了城本身之外从它的城墙开始呢向外量1000肘，这就成了他们的郊野。城市是人居住的郊野可以牧放他们的羊群，然后在这个郊野之外往外再推2000肘东西南北，这就成了他们的边界。所以你看它这里有城有郊野有外面的边界，这个边界大概就从它的城墙开始大概3000肘的距离。然后这个给利未人的城中有6座陶城，为什么要陶城呢，主要是误杀人的，就是不是故意的杀死人以后可以逃到这里来。那除了这6座陶城以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所以总共有48座。然后第9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些陶城怎么样分别，他为什么什么样是误杀的，什么是故杀人的，故意杀人。所以耶和华就小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陶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得来，这些城呢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那逃到这个陶城以后呢，就他要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约旦河东有3座，约旦河西就迦南地有3座，总共是6座。那这些城陶城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给他们中间的外人外邦人还有寄居的做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这里。那什么是叫做故意杀人的呢，什么叫做误杀人的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的细节了。如果你是用那个铁器打人，你知道铁器打人一定可以把人家打死，所以你拿这个铁器来打人把人家打死就是故意杀人的，一定要被致死，你即使逃了逃城也要被致死。如果你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那这就是故意杀人，这也要被致死。你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人，那就是故杀人，就要被致死。那如果是这些故杀人报血仇的亲自要杀那个故杀人，一遇见他就杀他，所以你看只要如果你是故意杀人的，你是没有救了。 如果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里面有恨啊，推之前就有恨了，把他推倒或埋伏往人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为仇恨用手杀打人把他打死啊，那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因为他是故意杀人。所以你看这些全部都是故意杀人，你如果是故意杀人呢，报血仇一看见你就给杀了啊，所以这是指着故意杀人的故杀人。那如果不是故意杀人，是误杀的，就没有仇恨忽然把他推倒，或者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啊，或者没有看见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他跟他没有仇，没有意思害他啊，这时候呢会众就要按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人中间审判，那会众就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使他归入陶城啊，让他能够住在陶城里面。他要住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住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以后，他才可以回到本乡去。但是如果大祭司没有死的话呢，他虽然是误杀人的，他如果出了陶城的境外，他应该留在陶城了，就报血仇的在陶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那这个报血仇的就没有罪啊，因为误杀人的应该住在陶城里面，等大祭司死了，死了以后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故杀人，一个是误杀人，他们需要采取的。第二十九节，就在里面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所以这是一个律例典章啊。那无论谁故杀人，你看故意杀人了，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他故杀人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因为叫人死，因为见证一定要两个以上啊。那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换句话，这个人是故杀人的，你不能够借着赎价来赎他的命，他要被致死啊。那逃到逃城的人呢，你们也不可以为他收赎价啊，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来住在本地，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住在大祭司死了以后才可以回本地，大祭司如果没有死的话呢，你不能说我付一些赎价我就可以回去住了，也不行啊。这样子呢，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流人血的者的血，那地就不洁净。换句话说，这个地如果有故意杀人的血流了，这个污秽的这个地呢，除非这个故杀人被杀死，否则地就不洁净。这是神的律例啊。所以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住啊，所以他们就不可污秽这地。这一个就是三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神特别为着利未人他们所要住的啊，四十八座城里面啊，其中有六座是专门用来给以色列人外人跟寄居的人做逃城用的。那我们知道逃城这个观念啊，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了啊，那时候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二十章是讲到那个律法十条诫命，二十一章开始就讲到里面的典章律例这些细节。那在十三节十三节可以看得到啊，二十一章的十三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所以你看见在一开始的时候，出埃及在西乃山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逃城的概念，而且他说人如果不是埋伏着杀人，是神交在他的手中的，换掉这个人的死啊，不是因为这个人，另外一个人是埋伏着杀人，是神把他交在手中的啊，所以一定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事临到了他，那是不小心杀他的人呢，神就预备了一个地方让他可以逃跑，这个 这个观念其实就是后来的陶成这个观念。那还要讲到陶成的时候呢，其实最清楚的是在约书亚记，我们看一下啊，约书亚记二十章，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啊，也征服了大部分的地方，许多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我自己设立陶城啊。所以你看神的话现在要实现啊，借着耶书亚要把它实现，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哪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然后它的细节是什么呢？第四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所以你看见这个逃，这个逃到陶城的人怎么样呢？他首先是站在城门口，把他的事情的原委啊说给城里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你看，这就讲到细节了啊。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他要住在他的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以你看他现在要开始听审判了。等到那时候的大祭司死了，杀人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出来的逃城。所以这就讲到逃城的，就真正人逃到那个逃城的时候要怎么样发生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就给我们提到那六座逃城的名字，因为之前没有提到这逃城，只说有六座。那现在给我们看见了这六座陶城，三座是在河西，三座是在河东啊。那在河西的这三座城呢，第一座城叫基迪斯啊，是在加利利，在拿佛他利的那个地上，这第七节所讲的。第二座陶城呢是在以法莲山地，是在示剑啊。第三座城在犹大的山地，是在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在河西这边啊，有三座陶城，北中南各有一座啊。北边是在拉夫塔利啊，中间在以法莲，南部就在犹大啊。这三座陶城，那在河东呢也有三座，也是在北中南啊。从南边的呢，就在流便支派的啊，有一座城叫比西啊。然后呢，在加中间这加德支派呢，有一座是基列的拉莫啊。如果你读历史书的时候有提到的这些这个名字啊。然后在北方呢，在巴山啊，就是戈兰这个城。所以六座城在这里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哪六座。然后另外呢，它的城是怎么分呢啊？你看啊，到了第四节啊，二十一章的第四节，为哥辖族编纠的啊，立位人的祭司，所以你看祭司亚伦的子孙啊，从犹大、西缅、便雅悯这三个支派中得了13座城，所以这些专门是给立位人里面做祭司的。那为什么在犹大、西缅跟便雅悯呢？因为他们是靠近圣殿的地方啊，祭司因为要到圣殿服侍嘛，所以他们所得的城呢都在这里，有13座。那哥辖子孙呢，其他的子孙呢，他们不是做祭司的啊，他们就得10座城啊，在以法莲、但跟马拉西半支派。那格顺的子孙呢，我们知道利未他有分成格顺、哥辖跟米拉利啊，格顺呢他就得了13座城，米拉利得了12座城，所以总共加起来连陶城呢，我们知道刚好是48座啊。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关于陶城的啊这个细节。好，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34章，我们现在要看见为什么圣经上要给我们看见有逃城这个观念。到底神设立逃城的时候 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到底是指的什么？当然，就着字面的意思来讲，我们都懂，因为你如果是不小心杀了人，你就挂这个套，可以保命。但是当然神的思想里面是向着永远的，所以这些话其实是对我们说的，这个逃城的观念是向着我们说的。那谁是我们的逃城呢？那当然很简单，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那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故杀人还是误杀人呢？我们是故意犯罪呢，还是不小心犯罪呢？那其实不在乎我们怎么看，最是在乎主怎么看我们，神怎么看我们。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凭着这句话，那我们的神就相信我们是误杀人，我们是受撒旦受仇敌的欺骗，以至于我们做了杀人的，我们把主定明明的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就着地位来讲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当我们逃进他的城门里面了以后呢，你看我们就免去了神那个永远的审判。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是犯了罪的，我们应当是要受神永远的审判的。但现在基督成了我们的逃城，所以我们只要来到城门口，你记得吗？来到城门口就向那长老说，换句话说，我们来到救恩的门，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地位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就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就免去了神永远的审判，这是我们的地位，这不会变的。但是就这经历来讲呢，你看我们常发生一件事情，你必须住在逃城里面不能出来的。结果呢，我们就着经历来讲，我们常常跑出来，我们也一直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跑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逃城的观念在这里特别给我们讲了，你不但要住进去，而且你不能出来，你只要等到大祭司死了才可以。所以就着经历来讲，你看我们需要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如果不小心出来，我们要赶快回去，因为有仇敌在追杀我们的。这些仇敌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仇敌，包括了这个世界的诱惑，包括我们的肉体在追杀我们，包括仇敌，包括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读诗篇143篇，我们来看。诗篇143篇是大卫的诗啊，第9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所以这句话呢，如果就地位来讲，你看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仇敌在追逼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了永远的审判，但主成了我们的那个逃城。但就经历上面来讲呢，你看我们常常没有住在里面，所以有很多的仇敌要追杀我们。所以大卫在这里祷告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去藏身。这个在原文，你在那里，在你那里藏身呢，就是逃到你那里做避难所。逃城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避难所的城，所以圣经上你读到避难所啊，就是逃城的意思。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就我脱离我的仇敌，让我逃到你那里去做避难所，做我的逃城啊。所以这一节就这个意思。那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仇敌，我们需要逃的，不是你没有办法抵挡的。所以有些仇敌啊，你越去抵挡你不行的。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看，少年的私欲你要去逃，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逃，我们去抵挡，结果发觉了我们根本就抵挡不了。仇敌你要抵挡，就是撒旦、魔鬼你要抵挡，但私欲哦，你最好赶快离开，不要卷进去。你越抵挡，你越被卷入。所以你碰见试探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赶快逃啊！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为什么讲到少年呢？因为就保罗来讲，提摩太是个少年。但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都是差不多都是少年。少年也就是说，我们生命还不成熟，就是少年。因为生命没有成熟的缘故呢，所以你看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气，很多的肉体，很多的血气，很多的情欲，这些你要逃避，而且你要逃到主了，你要住在主里面，他是我们的逃城。然后在主里面呢，你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你看见啊，你不能光逃，你还要追求。很多时候你光逃呢，你知道你里面还空的，你没有追求呢，结果你又被带回去。我们的心啊，你不是被主充满，你不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酒充满。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被我们光是逃就好了。你逃了还要被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当然，新约圣经有很多地方叫我们逃，我们再看几处圣经好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你看，也是要逃也要追求啊，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平衡。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啊，属神的人在旧约就是称为神人啊。你看，我们称摩西是神人，大卫是神人啊。到了新约，我们都是神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你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是哪些事呢？就是第六章的第四节直到第十节所讲的这些事。譬如说，像你不要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啊。你这个你要逃避的，因为不小心你就把敬虔当为得利的门路。但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那有意有事就当知足。那些想发财的人，你看这个要逃避的。要我们你知道想要发财，这是每一个人天然的想法。我们要发财，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我们沉在败坏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小心贪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说我们要有很多的钱财好为神做工，结果我们自己就被陷在这个里面，要注意。所以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圣洁、金钱这些事情。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也是要逃，你们要逃避淫行、淫乱。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这个要逃。第十章同样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章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这些拜偶像的事当然不是外面的偶像，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任何在我们心中逐渐代替主的地位的都是偶像，这个你都要逃避。只有逃避这些，你才能够追求。你不可能不逃避而有追求。 那讲到这个陶城啊，当然我们读诗篇有很多地方啊，我们再来看诗篇第91篇，我们很熟的圣经，我们点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已经交通过很多次91。91一开始他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什么叫做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这就是陶城，就是住在陶城。你住在陶城呢，你就自然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你这样住的时候啊，你就产生了一个经历，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换句话说，他就是我的陶城。所以你看，你91章讲91篇。讲到就讲到这个陶城，你只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一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看我们就是常常跑到陶城外面来了，我们没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结果我们就很惨，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全能的荫下。我们只有住在它里面，住在陶城的里面，不要出来。你看人家一句话就把我们挤出来了，一个环境的艰难我们就跑出来了，就是没有住在，所以呢，你看我们常常被打败失败。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一定住在全能者荫下，然后你就经历了他是我的陶城，他是我的避难所。陶城我们刚刚讲过，原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之城，原文的意思是避难所之城，所以这里的提到避难所就是陶城。在有些翻译里面，第四节就是91篇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意思就是说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避难所下，所以这他的翅膀底下就是避难所。然后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避难所，所以你看这里他有他的见证，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是我的逃城。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4篇第46篇，我们上次也交通过，我们这次再来看一下，我们再看就更清楚了。这篇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们上次交通过以后，这篇我们会觉得它特别的宝贵啊。4篇46篇，他说一开始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意思就是神是我的逃城，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神是我们的逃城，我们要住在那边，我们不能出来，只有一个条件可以出来，就是当大祭司死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他是按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这个大祭司不会死的，所以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陶城直到永远永远。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地位。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陶城呢，很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力量。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直住在主里面，你就经历到神是我们的力量。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软弱，我们就是一直的，我们就没有一直住在主里面，我们跑出来了。我们跑出来以后有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我们就开始看自己。你看你一看自己你就软弱，你一看弟兄姊妹你就软弱，你看环境就软弱。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你看的是什么自己？因为你看到了基督嘛，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了怎么样，他是我们的力量，就经历了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每一次你觉得你软弱吗，你就住在他里面。所以保罗说他可以夸他的软弱，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软弱的时候呢，是基督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就显得完全。所以我们的软弱不可怕，问题是我们可怕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软弱落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每次我们发觉我们软弱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赶快回到基督那里，你就开始经历他是我们的力量。你知道我们常常学一个功课，特别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天然人非常有能力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真正被十字架对付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觉得，虽然我们嘴巴会说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哎，我们心里面真的想，离了主我们还可以做好多事情，但慢慢慢慢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破碎以后呢，我们真的学会了，最少我们学的差不多了，就是说离了你我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很可惜，我们就停在这里就不动了。我们忘了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因为神的真理常常是两面的，它是平衡的。因为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常常只学到了一面，我们就觉得学完全了，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我们什么也不做了。但是主的话是给我们平衡的，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我还凡事都能做了。所以这两个功课其实我们都要学，一方面靠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一方面靠着加力量给我们的这位神我都可以做。当我们这样学习住在基督里，住在陶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呢，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患难，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啊，花香常满，没有。但神答应我们行路有光亮啊，做功德安息。换句话，这时候我们就真正体会到在患难中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就会经历到怎么样呢？山在改变，山要摇动到海心，水要喷轰翻腾，山虽因海上而颤抖。你知道现在我们真的经历到了外面的世界地震啊，火山爆发，你看这些都是这里所讲的，地在改变了，山在摇动到海心，水在翻腾了。哦，山虽因海上而颤，所以你看有地震有海啸有这个火山爆发，但是这是外面的世界，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啊，在属灵方面我们也会经历到很多这种翻转。可是现在呢，因为你住在主里面，所以你不害怕。他说我们也不害怕。然后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怎么样呢？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我们这城。所以现在你看突然改了一幅图画了，刚才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住在神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啊。现在画了另外一幅图画，讲到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换下这里有一座城是神的城，神是居住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城里面有水有河有分岔，是神的城欢喜。那这个城我们知道不是别的，就是指着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就是神居住的所在，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嘛。所以你看见前面因着你住在基督里，现在呢基督要住在你的里面。那在这里面呢有一道河，这个河当然就是生命水的河，所以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人都看见这条河。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提到这条河，你看在以西结四十几章也是提到这条河。这条河呢它的分岔是什么关系？你看在创世纪一道河后来变成有四道，这个分岔出去，分岔就说到这个河能供应全地，所以我们都能够得到保住，所以这件事情让神欢喜。神在其中成不动了，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你看要经过黑夜的，换句话说呢，这个生命是经过死亡的，又从死亡中出来，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是住在基督里面，慢慢慢就经历到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当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话就来了。因为什么时候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话，这个话呢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我们就真正的认识了神。所以认识神不是头脑的认识，认识神是生命里面在经历里面的认识。只有经历到你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你的里面，然后呢 你就听到了神的话，你们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他也邀请我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怎样使地荒凉，止息刀兵，直到地极，折弓断枪，把战士焚烧在火中。你看神要施行审判，他要在全地被尊荣。所以你看何等宝贵，这就逃城了。所以我们如果明白民数记三十五章那个逃城的意义的话，你就发觉这何等的宝贵。我们一生都应该住在这里面，我们都是故杀人的，我们应该越快逃到逃城里面，而且我们不要出来，我们就经历到了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他的权柄，认识他要被尊崇。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们看一下，也是很宝贵的一章啊。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我们很熟悉的话，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这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为什么神借着以赛亚说这句话呢？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背景？这背景其实我们读他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会晓得，不过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只光是从三十章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来讲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啊，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名，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投在埃及的荫下，荫下在原文就是埃及的避难所，换句话，他没有住在神这个避难所里面，他们住在埃及这个避难所里面，这个逃城，他把埃及当成他的逃城。所以法老的力量呢，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岸，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这个背景是什么？就当时你知道以色列几乎已经被掳了，当如果你我们读那个历代志也好，读那个读列王记也好，我们就知道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已经被掳了，被那时候的亚述掳去了，十个支派，现在剩下了两个支派，就是南方的南国两个支派，所以他们是一个小国，那这个小国呢，他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形上面，所以他们夹在两个大的强权的中间，北方呢就是亚述所代表的，南方呢就是埃及，他们夹在这两个强权当中呢，所以呢犹大国呢，他们就要想办法在这两个大的强权当中取得平衡，你知道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如果投靠一边的话呢，另外一边就来打你了。然后如果今天亚述要来打埃及呢，他的战场在哪里呢？就在犹大，因为他要经过犹大嘛。那如果埃及要上去打亚述呢，他也要经过犹大，所以犹大就变成这两个强权中间的战场，所以他很麻烦的。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去寻求神，他们衡量了环境以后呢，因为埃及离他们比较近，所以他们就投靠了埃及，这就是这一段话的背景。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你再来读这一段三十章第一节你就懂了。所以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是由于我。你看到没有，神说他们是 他们有祸了，他们是悖逆的。他们同谋却不是由于我，结盟却不是出于我的名，以至于罪上加罪。结果他们就起身下埃及去，没有求问我，你看到没有？要靠法老的力量给加添自己的力量。从人的看法来讲，这是合乎道理的啊，但从属灵的原则来讲呢，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啊，并而且投靠在埃及这个避难所下，你看，不是在神的这个避难所这个逃子，所以法老的力量呢，成为他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象要为他们惭愧。那当然这些话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也常常处在两个强权底下，这个强权呢，一个就是埃及所代表的，一个是亚述所代表的。埃及所代表的呢，就是指着这个世界，亚述所代表的就是代表亚述，因为圣经里讲的亚述就是代表亚述巴比伦这东方的帝国啊，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宗教的世界。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处在这两个强权底下，一个是世界，和一个是宗教的世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但祷告完以后，我们就常常私底下呢，我们就开始盘算，怎么样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平衡，让我能够立足？因为我们常常是被欺压嘛。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要么就投靠到跑到什么，跑到埃及去了，落到世界里面；要么我们就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了。就我们没有跟主真正有那种活泼的那个真实的生命的那个连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住在逃城里面，我们就落在，结果呢，我们就成了就羞辱，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两个都在找我们的麻烦。结果主怎么讲呢？主的话就领到了啊，就十五节所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话也是今天要对我们说的。你怎么样能够得救呢？你怎么样从敌人的追逼底下得救呢？归回安息，你归回到这个逃城里面，你就安息了。你觉得软弱吗？你怎么得力呢？就是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诗篇四十六篇说，你们要安静安息，只有在它里面你能够安息，能够得力。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功课，这个功课不容易学，讲句实话，我们从我的经历来讲都不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要寻找平衡点。但是只有真正学会这个功课，我们才能经历基督的丰富，我们的生命才真正能够扎根，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巴望呢，我们都能够好好学习这个功课。那不止这里，我们也要来看新约的一段话。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这是在新约里面可以说非常主要的一段，讲到避难所，讲到基督做逃城的这一段话。那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这里避难所就是逃城，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可以大得勉励。所以这里讲到，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逃往避难所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这里面特别提到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你读前面的话就知道，就是一个是讲到他的应许，也就是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第二个就讲到神的启示， 所以你看见神的启示跟神的应许，就神的应许是不会更改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启示呢更加强了，也不会更改。就借着这两件事情呢，神不会说谎，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可以大得勉励。当然这句话我们要了解它整段话的意思，我们必须从第六章一开始来看，我们才能明白它第十八节到底在讲些什么。那这句话，这些话呢，因为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叫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什么叫做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呢？也就是第五章的末了讲到要我们长大成人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属灵的身量不能老是停在婴孩的阶段，你应该要进到完全，要长大，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基督道理的开端没有错，错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留在开端，我们要离开，要继续往前，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基督道理的开端有很多，但是呢这里提出六样。这六样呢，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神的儿女，许许多多神的儿女都懂得这些，但很可惜呢，我们现在就留在这里，我们没有继续往前。这里讲到比如说懊悔死心，然后我们从前凭着自己凭着肉体要做一些善行，我们要来讨神的喜悦。譬如说很多的宗教告诉我们你要修桥补路啊，你要做各种善事啊。基督徒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善事，我们才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这个叫做什么叫死心？这个呢，我们为了这个死心，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懊悔这个死心。所以这个呢是好的，这是一个道理的开端而已，你不能老是留在这里。那你懊悔死刑呢的对面就是信靠神，所以你不能靠自己来在神的面前称义，你必须要来信靠神。所以这是开端。那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我们知道在旧约也好，在新约提到了各样的受浸的洗礼，还有按手之礼呢，就代表联合祝福，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也没有错，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你光是知道这些，你还要继续往前。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死人要复活，而且还有永远的审判，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些教训的里面，我们还要继续往前。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蒙了圣灵的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各样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果我们不往前，生命不继续长大了，你会很自然就会发觉有一个结果出来。如果我们一直留在那个肉体的里面，留在基督婴孩的里面呢，你就发觉呢，我们从肉体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荆棘，就是蒺藜。所以你看见后面就讲到了，就如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是留在这个婴孩的阶段，不肯长大，就你就发觉了，我们说发出来是什么呢？从肉体发出来没有别的，就是荆棘跟蒺藜。这个结果呢是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当然今天许多读圣经人都把这句话的意思误解了，因为他们读这句话，他们就认为就是说一个人本来是得救的人，可能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他就不得救了，所以他是要咒诅，他要焚烧。但是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不是指着这方面的意思因为希伯来书主要讲的对象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他常常怎么讲呢？比如他在第八节的 第八节还是 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所以你看连写信的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都说我们，所以这对象是不是指着不信的人，或者指着信的人会又失去了他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指着我们这些信的人呢，如果今天我们生命一直不长大，我们活出来的光景呢就是肉体的光景，就是荆棘，就是蒺藜。有一天呢，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我们会被废弃。什么叫废弃呢？就主耶稣对那些人讲的，对很多人说啊，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要在他们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换句话他们在国度里面就没有份了。他们的结局是近乎咒诅，不是咒诅，焚烧是基督台前的那个焚烧，所以出于草木合接的就焚烧，但是根基还在，所以呢，得救的救恩不会移动的，但是天国的赏赐会失去的，所以我们，那对于这些人要怎么办呢？你不需要重新懊悔，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些人他认为啊，如果这样的话我重新懊悔就怎么样呢？我再重新受一次浸，我重新信主。不需要，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重新懊悔，你就把自己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那你需要怎么做呢？就是悔改就好。所以呢，他说，但是呢，他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里的得救是指着魂的得救啊，因为灵的得救呢是跟我们永远的救恩有关，魂的得救跟我们进国度的赏赐发生关系啊，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您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啊。你看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常常是落在这个软弱的里面，我们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生命还没有完全，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长出荆棘蒺藜。但是呢，他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并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里讲到呢，你必须要有信心，要有忍耐，来承受，要效法他们承受应许。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神对他怎么样？神启示应许他，论福我要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给你，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看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因着这个启示呢，就显出了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给亚伯拉罕有很大的勉励，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现在呢，这话同样是对我们说的。今天呢，你看神他的应许向着我们的应许是不会更改的，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同样的意思，神也是向我们启示。所以今天我们是凭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我们知道神不会说谎。所以我们要逃往避难所，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免。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你没有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一直落在就是那个根基的上面，没有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往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你看，我们会结出各样的荆棘蒺藜，各种肉体的东西，那结局就是焚烧，在基督台前我们就受亏损。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一直住在避难所里，住在这个逃城里面呢，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启示是不会更改的。我们住在那里面呢，我们就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啊的人可以大得免。那我们这个指望怎么样？如同灵魂的锚，在原文就是如同魂的锚。你看我们的魂有一个锚啊，这锚呢，如果我们持定在基督身上，你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呢啊， 就又坚固又牢靠，一直通入万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你看我们的魂到处飘，我们就不能够好像魂的锚坚固牢靠通入幔内。通入幔内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所以接下来讲我们的主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到了第七节，第七章怎么讲呢？啊，第二十五节，凡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所以你看见，这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只要我们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他把我们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所以你看，从前的大祭司会死掉的，他们可以出来的，我们不需要。我们这个大祭司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一直住在他里面，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何等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民数记三十五章，讲到这个陶城，我们就懂得啊，在神的观念里面啊，将当他在旧约的时候讲到陶城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所讲的，他给我们预备的陶城。你看六座陶城啊，在三座在河东，三座所有的人你看都有。我们今天也许已经进入了基督丰富，也许我们还在河东地，但没有关系。我们都有逃城，我们只要逃进去住在里面，我们就蒙保守，我们就能够得胜上次，我们就能够进国度，能够进入他的荣耀。好，我们今天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